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李克强吐真言，经济增长目标难达到，停泰潮是习近平三条红线惹的祸。美国商务部说38国对俄出口管制，俄乌战局恐怕扩大。军事专家透露，中俄同北韩密谋让北韩派兵参战。直播安倍遇食时哽咽，被中国粉红网捕，记者不堪重压自杀，大陆网军持续炮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李克强礼拜二在一个50多个国家、近400位企业家参加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突然加大，要着重稳就业、稳物价，经济增速低一些是可以接受的。有外媒分析说，中国经济放缓意味着习近平在20大之前可能不得不应对不断加剧的社会紧张局面。7月19号晚，中共总理李克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像特别对话会时说，今年二季度受新一轮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经济下行压力突然加大，4月份主要指标深度下跌。李克强说，中国经济虽然暂稳回升，但基础不牢固，最重要的是稳就业、稳物价，经济增速高一些、低一些都是可以接受的。今次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像特别对话，由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来自50多个国家的近400位企业家参加。李克强在对话当中不忘援引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稍早在世界经济论坛视像会议的演讲当中的表态，说中国将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李克强在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宣布，这个是他的最后一年总理任期。近来随着他的动态受到传媒关注，有分析认为他正在走出习近平阴影。《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多年来李克强作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第二号人物，一直被习近平边缘化。报道援引中共政府官员和接近决策层的顾问说，在中国陷入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李克强正在发挥作用。外界注意到李克强很少在公开场合对习近平不断强调的动态清零政策表示过支持。在今年三月两会上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克强没有一次提及清零或者动态清零的概念。由多地爆出烂尾楼而引发越演越烈的停泰潮有了新发展，习近平当局近年划定的三条红线政策被指是引发近期一连串断卡、停泰潮等危机的祸端。专家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其实已经进入癌症晚期，三条红线只是曝光绝症的引线。中国银行保监会17号发声明说，将会举债3200亿人民币补充中小银行资本维稳民心。陆媒华夏时报7月19号报道，多间房企表态说将保交付作为年内工作重点。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向本台表示，严格来讲还要看燃烧的停泰危机有几大。他分析，如果现有资金部门没办法去支撑，会使得危机立刻从房地产部门倒向金融部门，反而会扩大金融风险发生的几率。此外，河南等地村镇银行储户只能存款不能提款的问题亦都仍在持续发酵。北京、山东、海南、陕西、湖南多省银行监管近日亦都趋严，加大断卡行动力度。据证券日报报道，有持卡人表示，自己的银行储蓄卡被冻结，只能够存款不能提款，而且线上交易亦都受到限制。有陕西、湖南储户的金融卡突然遭到冻结，被迫穿州过省申请解封。但多间银行客户经理宣称，这个主要是为了配合断卡行动而采取的封控措施。报道说，北京、山东等地多间银行亦都存在类似上述的情况。此外，据界面宏观报道，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会议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他对房地产销售在今年能够转正的概率到底大不大存在疑问，因此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复苏中期的压力是超级的，这个压力是来源于内部的风险控制。 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会上说，三条红线已经很少提了，现在提已经是马后炮了。他是针对稍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在一场研讨会上说，在上半年中共病毒疫情超预期发展及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情况下，建议调整房地产业的三条红线政策。美国商务部副部长7月19号表示，美国和其他37个国家联手成功地降低了对俄罗斯的出口，这样为建立新机制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提供蓝图。据大纪元报道，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波出口限制，使俄罗斯无法获得维持战争所需的大部分技术。加入美国实施出口控制的国家包括日本、澳洲和欧盟成员国。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礼拜二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价值同比下降了大约 88%， 而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下降了大约60%。他说这个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各国首次在军备、核供应、化武和导弹这四个现有多边机制之外联手实施出口限制。埃斯特维兹说，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新机制，我们一直在这里和盟友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这个也都是针对中国的。他表示，考虑到来自中共的威胁，以及中共将军民融合技术应用到侵犯人权、加强军力和威胁邻国等方面，形成新机制至关重要。作为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负责人，埃斯特维兹自称是美国首席技术保护官。他补充说，美国及其盟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势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一个很好的立足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0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制裁使乌克兰危机复杂化和扩大化。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上个月表示，美中在国家安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自1972年前总统尼克逊访华之后重新建交以来，美中关系处于历史低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加重批评中共外交支持俄罗斯。据信传媒报道，俄中及北韩密谋出兵乌克兰传言一直甚嚣尘上。毫无疑问，普京一直要引诱金正恩参战。知名军事杂志汉和总编辑平可夫在17号的直播时表示，俄罗斯和北韩的谈判进行好几个月。几日前，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公布要访问北韩，表示双方的谈判已经获得重大进展。各界亦都盛传金正恩将会秘密访问北京。报道说，俄国粮食今年丰收，北韩却是饥荒，俄国此举可以减少本身士兵的损失，满足北韩需求，而出资埋单的可能是中国。平可夫指出，俄国、中国、北韩三国密谋让北韩出兵，很可能是俄国提供粮食，中国出钱或者物资来交换北韩派兵参战，这件事情似乎随时会发生。俄国早前重金雇用车臣士兵参战，平可夫说，北韩的人口是车臣的22倍，如果北韩真是派兵，将会重演当年中共志愿军去打韩战的光景。当时是中国出兵，俄国出武器，今次是北韩出兵，中国出钱。北韩是继叙利亚之后全世界第二个承认俄国侵占的乌克兰顿巴斯领土为独立国家的国家，乌克兰马上宣布与北韩断交。平可夫表示，北韩军方本来就是使用俄国的武器系统，因此在装备操作上没有衔接和训练的时间差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北韩的士兵怎样去融入俄军的指挥体系，想当然这些士兵是要去替俄军做炮灰的。他认为俄韩双方一直在这里讨价还价，金正恩是不会放过这个大敲一笔的机会，因为北韩军一定是分配到俄军各单位，因此俄军将领比较关注北韩军人和俄国体系的语言沟通问题。平可夫说，最近迹象显示俄国和北韩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而北韩亦都正在加紧训练部队，并且开始派遣大量的俄语翻译人才到各个部队。 今个月8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枪击身亡。长居日本嘅传媒人曾颖同澎湃新闻连线时与大梗烟，因而遭到大陆网民言语暴力。19号经传曾颖喺日本自杀，作家陈岚证实此事，并指佢目前正在抢救当中。消息传出之后，日本网友纷纷表示保佑佢平安，而大陆网军却展开咗又一场炮轰行动，用词非常不善。 最初对外证实曾颖自杀被抢救嘅作家陈岚，7月19号深夜更新嘅一篇文显示，曾颖仲喺医院祈求佢平安，而且早日走出创伤同抑郁。据美国《之音》报道，曾颖系中国官方网媒澎湃新闻嘅驻日记者。今年7月8号喺直播讲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食消息时，一度哽咽，表示对日本人嚟讲，安倍系非常为日本国家考虑嘅。 亦都为中日友好做出非常巨大嘅贡献。随后，曾颖遭到中共粉红网军嘅网暴攻击，佢嘅中文社交账号充满恶毒谩骂，只有清华大学教授萧英等少数人为佢发声力挺。喺压力之下，曾颖虽然发文对自己不专业嘅失态道歉，但佢坚定地表示，作为地球上一个有血有肉嘅人，我会永远坚定自己嘅价值观，做个善良正直嘅人。呢个就系真实嘅我。 不久之后，佢嘅社交平台账号遭到禁言，患有抑郁症嘅曾颖最终不堪重负。19号喺朋友圈坦言发布遗书之后自杀。佢嘅遗书话：好平静地同大家宣布一个消息，32岁嘅我决定要离开。佢简单介绍自己不算太长嘅人生，话呢一生过得好值得。我先至30出头，除咗冇成家生子，我乜嘢都体会过。 我嘅一生喺同龄人里面系激荡而丰富嘅一生，好高兴喺呢一生里面我能够认识你，感恩再见。曾颖喺遗书当中透露自己从2018年开始就患上咗抑郁症，2020年就更加严重。今年7月嘅网暴不断发酵，让佢无法支撑日常嘅工作同生活。 不过喺曾颖准备面对死神之际，佢仲挂念佢年初收购嘅一间服装公司，不希望因为我离开，令呢一个品牌失去流动资金，不能再抚养呢一群孩子，希望能转售俾朋友。喺曾颖自杀消息传出之后，曾经欢呼安倍晋三被刺杀嘅中国网络部门，仍旧冇展示一丝同情。有人发文话：气氛都烘托到呢度啦，再活过嚟就不礼貌啦。 安倍桑亦都好期待同佢相见呢。仲有人留言话去见安倍，如你所愿，准备开席。一个连自己民族都不知道尊重嘅人活着都系快旅。仲有啲群友话一睇风向唔啱就系抑郁症，抑郁症包治百病包烧百错，一出事就系抑郁症，将抑郁症嘅窝甩到网友身上嚟啦。不过亦都有一啲人为泽美人才女一生嘅曾颖祝福，希望佢挺过嚟，好好活着。 今日嘅報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